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之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拿掉了我如山的业力，治愈了我的抑郁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真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4日。2004年我40岁时得了抑郁症，顽固性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焦躁不安，心神不定，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表达，真是痛不欲生。去省精神病医院诊治，挂了专家号，专家开了药吃了，不但治不了病，胸部还灼烧难忍，就再换一个专家，换了药方还是不管用，先后换了五个专家都治不了我的病，而且越来越严重，痛苦难忍。有时忍到了极限，我就不停地用力拍打胸部，把胸部拍打得通红通红的，火辣辣的疼。我试图用这种皮肤的疼痛转移那种精神焦躁之苦，有时痛苦地在地上爬，有时痛苦地两手击打墙壁，有时痛苦地头往墙上撞，有时痛苦地在床上打滚。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寒而栗。后来也吃不下饭了，大米煮的稀饭，米粒都咽不下去了，只能吞咽少许的米汤，人消瘦了十多斤。西医治不了，我又去省中医医院看中医，也是挂了专家号，喝了一段时间的中药仍然没有好转，再换一个专家，调了药方，病情反而加重了，真是有病乱投医。我又去了一些中西医个体诊所，有一个诊所给我开了一种黑褐色药丸，吃了当时就不难受了，吃了一段时间后，诊所的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吃了，据说那种药是激素，根治不了我的病，长期服用对身体伤害很大，而且药费昂贵，一周要花800多元，那时药费也不报销，常年吃下去我也承担不起。我停了药，病情又发作了，怎么办？我一分一秒地煎熬着，无望中我萌生了轻生的念头。那时我女儿刚考上重点高中，女儿对我的情很重，我想如果我死了，对女儿的精神打击太大了，一定会影响他学习高考。不行，我不能死，女儿还没有成家立业，还需要我照顾，我不能叫女儿成为没妈的孩子，我必须活下去，我要继续治疗。我到处寻医问药，我甚至花了100元钱找神婆看过，都无济于事。我在痛苦中挣扎了一年多，丈夫、我弟弟、我妹妹轮流看着我。那时的我想死，舍不下女儿，活着一分钟都难熬，那种绝境没有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的。那时我认识了一个练法轮功的大姐，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她知道我的病情，几次劝我练法轮功，我说我焦躁不安，坐不住，没法练功，就拒绝了。2003年秋天，一天上午，大姐再次来到我家，看到我痛苦的样子，就说，你跟我出去散散心吧。无望无助的我听了大姐的话，心里似乎有了一点点依靠，就跟着大姐走出了家门，在我们宿舍院门口马路边溜达了一会儿，大姐就径直把我领到她家。不可思议的是，我一踏进大姐家的门，症状一下子减轻了许多，浑身一下子轻快了，舒服了。大姐说，我放个音乐你听听，你要觉得好听，声音就调大点，你要听了烦躁就关掉。我自从患抑郁症后，听到任何声音都烦躁发慌，哪怕是我最喜欢的歌曲，那时听了都心烦。我说，我听听试试。现在已记不清大姐放的是普渡还是集市了。 我当时一听到音乐，不但不烦，反而觉得非常舒服，非常优雅，非常幽静，越听心越静。我问大姐，这是什么音乐，怎么这么好听呀？大姐告诉我，这是法轮功的音乐。大姐见我有些好转，说，你能打坐吗？能跟着我练静功吗？因为我明显感觉静下来了，我说能。然后随着音乐，大姐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练完了一个小时的静功后，症状完全消失了，一点烦躁的感觉都没有了。那天中午，大姐煮了八宝粥，都不能吃饭的我在大姐家喝了三碗八宝粥。我当时虽然还不了解法轮功，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好的，但我很清楚，我的好转肯定与法轮功有关。要不然，一年多了，看过那么多医生都治不了我的病，怎么一到大姐家，病就好了呢？当时，大姐问我敢不敢练法轮功。那时我知道，邪党迫害法轮功很严重。我心里想，只要让我活着不受罪，什么迫害我也不怕。我坚定地对大姐说，我敢。从此我决定跟大姐学练法轮功。那天中午，我从大姐家回家，在路上状态还挺好的，一到我家后又开始有些抑郁不安，但症状轻多了，能够承受住了。晚上睡觉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一整夜都没醒。第二天听家人说，我都睡得打呼噜了。后来通过学法，我才悟到，师父慈悲，为了点化引导我入道得法，为了让我悟道，拿掉了我如山的病业，同时还得符合宇宙不失不得的理，师父不能全部给我拿掉，还得留一点让我自己承受。可是我当时不悟，那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家人又通过熟人托关系，分别联系上了省中医和省精神病院的知名专家，决定中医西医同时给我治疗。就这样，我一边吃药，一边练法轮功。那时我每天都去大姐家，和大姐及大姐的丈夫一起学法练功。因为我是在进化论无神论的邪党文化里泡大的，我不相信有神佛存在，更不知道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一直持续很长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悟性真是太差了。随着学法练功，病情一天天好转，很快完全康复，患有十多年的颈椎病不知不觉中也好了，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神奇现象。篇幅有限，仅举几例。我练功一星期，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耳通。在练第二套功法两侧抱轮时，感觉一股气流冲进左耳朵，又瞬间从右耳朵冲出，冲得耳朵有点疼。随后几次在没有播放练功音乐的情况下，我却听到了练功音乐声。有一段时间，两条腿一会儿这块发热，一会儿那块发热，师父每天都在给我调理两条腿。有几次晚上睡觉热得不行，被子也盖不住了，大汗淋漓，像洗了桑拿浴一样。有一次在练静功时，上半身感觉又轻又飘，没有肉身这种沉的感觉了，像没有了一样轻飘飘的，脑子也没有人的思维了，非常美妙，非常舒服，那种感觉没有语言能形容。经大姐介绍，我已认识了很多同修，参加了好几个学法小组，经常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技术同修还帮我买来电脑，安装了破网软件。我天天上敏慧网、正见网， 大量阅读各类文章，开阔了我的眼界，打开了我的思维，我逐步打开了书圣的修炼界大门，特别是敏慧网上一篇篇大法弟子的修炼体悟，一个个同修过并夜观的神奇经历，大法在大法弟子身上展现的无数神迹，都强烈地震撼着我。我逐步破除了邪党无神论的壳，正念越来越强，并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路上。抑郁症痛苦给我造成了强烈的恐惧，我一直放不下对抑郁症的执着，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旧势力加强了我的恐惧，让我不敢停药，让我一停药就害怕，怕得发抖，让我一停药病情就发作，所以我一直依赖药，迟迟不敢停药，一直拖了好多年。有一天，大姐对我说，她在学习转法轮时，当读到187页第二段第一行时，那行字没有了，却出现了银光光的六个大字，练功人不长病，而且这六个字是凸出来的。我听了心里一亮，太神奇了，这一定是师父的点化。大姐再次启发我说，练功人都没有病了，师父都给我们拿掉了。在大姐的鼓励下，我决定再次闯关，这次我把心一放到底，爱咋样咋样，一切交给无所不能的师父，不管怎样，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一天下午，我强忍着痛苦通读转法轮，我读着读着，就清晰地看到有四五个黄豆粒大小的黑灰色的圆形的东西从我的左侧太阳穴进入头里边，在头里边由左往右移动，大约四五秒钟，从右侧太阳穴迅速移出体外。移出后，抑郁症状顿时减轻许多，焦虑紧张的心情瞬间放松下来了，感觉很困倦，就想马上上床睡觉。我激动不已，我当时悟到，那几个黑灰色圆形的东西就是折磨我的灵体，师父看到了我那颗坚定的心，把折磨我的灵体给排出去了。师父知道我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病的观念，就让我看见那几个灵体，点化起悟我对病业的理解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把病业的实质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却被人病的观念牢牢困住，迟迟破不了人的壳。明慧网有一篇同修的交流稿，病迷住了人的双眼，我觉得这个同修对病业悟得很深刻，很透彻，很全面。同修写道，千百年来人就牢牢地被病这种人造出的假理困住了，怎么也跳不出这个认识。世间假理一步一步迷住人的双眼，使人完全相信自己想象的假理。人在哪一时间段要还谁的债，他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痛苦程度还，都是定好了的。当这一时间到了的时候，就像一个开关启动了一样，那个特定的造成他还业的不好的灵体就被放了出来。我觉得同修写得很精辟，对我启发很大。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病业的认识，就能逐步破除病的观念。就这样，我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师父一次次点化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逐步放下了对抑郁症的执着，没有吃药，身体越来越好转，不知不觉中完全康复。闯过病业关后，我再看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状态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师父不断给我展现高层内涵，我也能看到很多天机了，我也能看到很多高层法理了，很多以前看不明白的豁然间明白了。每当我闯过一个心性关，放下一种执着，或认识到一层法理时，身体就一阵一阵的。有一次 一天震动几次，震动过后，感觉身体的每个部位、每个细胞都在蠕动，全身感觉每个汗毛孔都通透了，五脏六腑都通透了，有一种天清体透的感觉，非常舒服美妙。为了使自己尽快提高，我每天抓紧时间坚持大量学法，特别退休后，我每天坚持学法在五六个小时以上，让脑子装进去的都是法，我还坚持背法。转法轮我已背了十多遍了，前三讲已经背得很熟了，特别是第一讲不用看书就能很熟练地背下来。师父的其他讲法我按顺序一遍一遍通读，现在已记不清学了多少遍了，越学心里越亮堂，越学内涵越大，越学越融入法中，感觉自己每天都沐浴在佛光里。一想到自己是创世主的弟子，一想到师尊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那种殊胜感、幸福感油然而生。我庆幸自己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想，我再也不会回到常人中了。即使全世界所有财富都给我，我也不要。我只要大法。我只想脱离人间苦海，跟师父回家，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呐喊。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所有帮助我的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发资料被绑架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启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2号。6月5日和6日师父连续发表两篇新经文，法难和惊醒。两天后，明慧周报刊登了师父的法难经文。由于明慧周报版中刊登了师父的经文，所以各片协调同修比较重视，并进行了交流。有同修认为，明慧周报中登出师父的新经文也不是偶然的，正法进程到这一步了，要配合整体大面积发放救众生。也有同修觉得，问题发生在美国，因为师父在经文法难中明确说了，目前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学员自己没做好造成的。发放师父的讲法一定要慎重。还有一部分同修处于观望态度，听协调人安排。由于协调同修认识不一致，就出现了有的片大量散发，有的片没有动。直到同修在发放资料时遭到绑架、抄家，有的被迫不敢回家，也有的片区同修出现三天三夜丢失的问题。同修说什么的都有，每个人不得不深思，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由于找人的队伍很大，也比较复杂，民众把法轮功传说得沸沸扬扬，一时间负面影响极大，给同修救度众生带来很大心理障碍。也有的片区在发放资料时被挟持到附近派出所做笔录，在同修没有防范的情况下，有的同修遭到绑架抄家，有的同修因为没有在家居住躲过此劫。问题出现了，同修们也都向内找， 但找出的问题并不深刻，尤其是协调同修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就事论事，说这下好，这场事谁都知道了，比讲真相效果都好。还有协调同修说，这次没配合好，但救人没有错，等等一些推脱之词，好像问题出现在配合上，好像出现丢人了反倒是好事。我觉得啥事没有偶然的，修炼向内找没有错，但整体的是每个参与的同修都有责任，不能想什么就武断去做。协调同修有了执着，自己没认识到，师父就会利用出现的漏洞警醒你，甚至惩罚你，叫你接受教训。也有的同修自我意识比较强，每次出去散播真相，基本都用命令的口气要求同修如何如何。然而有的同修怕心很重，不去吧协调同修说了，去了被绑架了。有同修声望好点，同修们比较认可，时间长了好像谁也不如他了，膨胀一点点滋生了，出现问题也不在乎了。有的协调同修分配任务时像常人的领导似的，自己高高在上。也有同修不是正面配合，而是不去不好看，不给面子。作为协调同修，出现了绑架还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吗？问题出现了不能向内找，那不就是人在做事吗？正法是错综复杂的，修炼直指人心。这些年来被中共拘押迫害的，离世的，住院医治的，虽然有历史上的原因，但也有对法理解的不深刻，不重视学法的，把做事当修炼，把做事当精进，误导了很多同修。也有的同修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写了三书悔过还少吗？负面的教训还不清醒吗？有的同修找到当事同修道个歉好像就完事了，那是永远的遗憾呢。还有的同修不够理性，以法难刊登在《明慧周报》上为根据大量散发，当多读几遍之后不难发现，法难里面涉及的一些是美国大法弟子，特别是媒体大法弟子没做好，反中共迫害弄的钱都是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强调不能做的。还有的大法弟子根据自己的喜好经常对美国政府政要进行个人攻击，特别是美国两党政要。中国大陆民众不知美国发生的具体什么情况，如果大量以明慧资料的形式大量散发，可能大法弟子负面信息就会被不明真相、不怀好意的恶人做文章。为此，我们一定要深思而后行。因为媒体对美国政府政要的个人攻击，导致有人对师父领导的神运项目造谣攻击。师父带领全体大法弟子，其中包括大法小弟子及其大法小弟子的家人，都是自愿参与反迫害的。师父正告美国及世界的民众，神运以非暴力方式反迫害，叫人认清中共，揭露迫害，同时也传达幕后神救人的信息，用正能量消解世人的灾难，美国人与全世界都在受益。中国民众既然不知道此事，也就不需要大量散发《明慧周报》的信息了。因为整体出现了问题，我只是简单谈谈个人观点，帮助一些盲目做事的同修悟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师父赋予我讲话救人的能力与智慧，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日。在讲真相救人中，我体会到修炼人的状态是融在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之中。我每次顺路买菜时，都会与卖菜的人讲真相，买衣物都会和店铺的人讲真相。如果对方是大陆来的，一定要劝对方三退。坐车时看到有缘人，我就找话题讲真相和劝三退。吃完餐付钱时给服务员讲真相，给老板留下真相信息。坐电梯时与人打招呼讲真相。很多时候我快要进电梯了，听到有脚步声，我就会等一等看一看。这样的机会出现，也能令我有机会讲真相，劝退了很多人，送了很多资料。在路上我看到别人拿很多东西，我会主动帮忙，就是对方不用帮忙，我也会趁机讲真相。有一次乘地铁，我左右两边的座位空了出来，站着的两个人要坐下，看到他们互相认识，我就移动到右边坐，让他们坐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感到我是个好人，他们讲话好像也让我听到。我就搭话说他手上拿着的项链很漂亮。他们拿出一个小册子看，我就问是什么，他们说这些动作可以预防高血压。我就说我也学学，如果有人需要，或者也可以帮帮人，因为不是很多人一下子就可以接受练法轮功。他们立即问我，你练法轮功？我说是啊，因为练法轮功你们今天才可以看到我，要不我可能就病死了。他们就问起法轮功的情况，我讲啊讲，直到我到站了还没有讲完，我不下车，继续讲到他们到站的地方。他们中有一人是从大陆来的，我帮他做了三退，也给了他们真相信息卡片、报纸，看到他们很开心，因为得救了嘛。我倒回去坐回程车时，又给一个人做了三退，话题就是一辆车刚开走，我就对他说，千万不要追巴士，等下一班车只是几分钟。他说是呀。我又说有人因为追巴士跌伤了。他说是呀。这样我们就很自然坐在一起聊天，我开始讲真相劝三退，给他报纸，他也很开心地谢谢我。每当有人问路，就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从中我为很多人做了三退。一天晚上我开完会回家，在车站遇到两个问坐车路线的女孩，我就跟他们讲起真相。他们坐在那吃着东西，站在前面的一个香港人对我说，这两个人长得斯斯文文的，像个大学生，可是一点规矩都没有，吃的地上都是，你还跟他们讲话。幸好这两个女孩听不懂粤语，我就跟那香港人说，是共产党的体制把他们教育成这样的，共产党才是最坏的。他同意我的说法，点头上车走了。我又回头用普通话跟那两个女孩子说，你们坐的车会在旁边停下，等会儿不要忘了上车。我又查了一下班车到达的时间，对他们说，你们快点吃，因为不让带食物上车吃的。等你们走后，我会帮你把剩下的东西扔到垃圾桶。下次吃东西，记得不要把东西放在地上，这样给人的感觉不好。他们说好，并谢谢我。我就继续给他们讲真相，最后他们都做了三退，他们很开心。这时车到了，我叫他们快上车，然后把他们吃剩的东西丢到垃圾桶。平时讲了真相三退后， 我就会送对方一个真相护身符，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一遍给对方听，同时叫他们记住这九个字，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讲真相难在怎样开口，为了救人，我用了很多办法拉近与人的距离，清除人与人的间隔，能在很短的时间讲清真相和劝三退。过程中发生很多神奇的事情，让我真切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因为很多时候我讲完真相都想不起自己刚才是怎样开始搭话讲真相的，感谢师父。当然这过程一定是在我想要救对方才出现的状态，我也会出现很累了不想说话的状态。有一次我坐小巴回家，路程约10分钟，我左边坐着一个从大陆来香港定居的女人。我对师父说，弟子今天很累了，刚才已讲了几个小时话了，想休息一下。还没有想完，车一拐弯，把我旁边的女人抛到她左边座位去了。车上的人叫起来，我立即用手把她拉回座位，车停了，又开了。我就讲一些关心她的话，然后讲真相，帮她三退。她听得很开心，说谢谢，并接受了我的报纸。这时我刚好到站，这件事情一直令我感触很深。师父为了我们能救更多的人，真是用尽了苦心。这十几年中，我光是在周末到麦当劳吃餐，就为很多人做了三退。很多来麦当劳的顾客都是大人带小孩来的。我从聊小孩话题开始进入真相，就非常自然。记得一次，我在麦当劳一张长方桌旁吃个餐，写一篇交流稿的过程中，就与十几个人讲了真相，劝退了其中11个人。有一次在练功殿前，我连续不停讲真相，劝三退，帮45个人三退，慈悲心把在场的人融化了，没有一个人反对大法的。等这些人急要上车离开后，我能把这45个人名一个不少记下来，上退党网站。这次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神迹。在人中，我是一个很不想讲话的人，但是师父赋予我讲话救人的能力与智慧，无比感恩师父，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神运售票过程中修炼自己，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每次法会写文章分享心得体会，我理解既是对自己修炼的反思，也是法的要求，更是让师尊最欣慰的事。每次有机会在法会上听同修分享，我都受益匪浅，希望我的分享也能对同修的修炼起到鼓励作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在蒙特利尔展会票店推广2024年神运晚会时的一些感悟。第一部分，修炼是一件严肃的事。
在飘点受飘的修炼环境中，我几次意识到自己对于同修的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站功，哪有那个事啊。因此和同修一起工作，让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执着并去掉他们。例如有一次，我对一位同修向人们散发传单介绍神运的方式感到恼火，觉得他只满足于肤浅的比较粗心的介绍，我因此无法集中精力发传单。冷静下来时，我开始向内找，自己为何如此烦躁，是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方式和我不一样就认为他没有做好，我是不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我意识到这是一种评判他人的执着和傲慢，认为我比其他人都强。当我采用积极的方式看时，我看到这位同修为了卖票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带着救度众生的真诚之心，我为什么要因为他的方法与我不同而生气呢？当我放弃了对他的负面想法时，有人走过来向我拿传单，但这个人的说话我没有全部听懂。这时那位同修帮我向这个人更详细地介绍了神运，这个人买票了。我明白，当我的负面物质场消散后，众生就抓住了他们得救的机会。我意识到，当我参与推广神运时，我的每一个想法都必须非常严谨，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偏离救度众生的狭窄道路。有一次，一位女士匆忙走来买票，在同修帮她出票时，我拿起手机，到远处拍下了那一刻的照片，打算把这张照片发给其他同修，分享售票成功的喜悦。但那位女士没有买票就离开了，因为她没有电子邮件地址，无法完成购票。我们建议她回家拨打热线购票。过后我觉得这不可能符合师父的安排，我立刻向内找，意识到自己的欢喜心和对结果的执着产生了负面物质，阻碍了这个人购票。另一件事也让我印象深刻，有一天我们在线销售系统无法访问，这严重影响了售票。当天在场的三位同修立即开始发正念，向内找并交流。过程中我想起那天出门之前花了很多时间挑选衣服，表面上是因为工作需要，但内心深处是对名和外表的执着。我希望自己看起来苗条有吸引力。当我们交流了找到执着之后，售票系统恢复了正常，这让我更加认识到我的工作有多么严肃。我还意识到，当弟子们能认识并纠正自己的执着时，师父就能显现巨大的法力，阻止旧势力继续干扰我们。师父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人成神，这是历史从未有过的，能不严肃吗？第二部分，纠正自己的观念，克服自己的局限。在售票过程中，很多人因为不注本事或者票价高而不接传单。我问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他们接受传单。有一次，我们展位旁边是一个卖卷发器的摊位，一位同修考虑买这种卷发器，问我意见。我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不会买的，因为它很贵，而且效率很低，我怀疑买它的人是否会经常使用。说话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和那些拒绝神运传单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还执着于利益，还在考虑价格。我对他人有一种评判和蔑视，认为买卷发器的是浪费钱。我必须关注物品的真正价值，而不是用价格来衡量。当我认识到这点，每当有人因为票价太高而不接传单时，我都会告诉他们，从艺术价值和演出的伟大之处来看，票价完全合理。看完这场演出后，我们得到的东西是无价的。如果有人说住得很远，我会笑着说，有人就因为想看这场演出而出国呢。两个小时的车程不算远。听我这么一说，他们都同意听我介绍神运，并拿了传单。这让我明白，人们的借口都是假象，这些借口只是反映了我自己的心态。 我意识到，师父所做的事情是任何神都不曾做过的。我是大法弟子，我必须打破自己的框框。在我为神谕卖票的过程中，有几次这样的经历。第一个故事是，一个不喜欢看演出的人，但出于礼貌，他还是接受了传单。当我想更详细介绍时，他风趣地说，他只是喜欢和我聊天。若是平时，我会认为这是没有缘分。但我想打破这个框框，不想接受这样的安排。我告诉他，如果他想和我说话，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他感到惊讶，但还是好奇地接受了。由于他不想听我谈演出，我就谈起了中国传统艺术。我们讨论了宇宙，对神的信仰，甚至轮回。当他听到轮回一词时，他说，他遇到的一个人告诉他，他的前世是一名军人，他感到难以置信。我对他说，人的生命不只有一次，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这次见面也不是偶然的。他想了一会儿，承认这是真的，因为平时他并不喜欢去看展会，但今天他来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在别处买不到的钓鱼用具，但没找到。我笑着告诉他，他在找钓具，但他找到的是神韵。谈话结束后，他从包里找到我给他的神韵传单，他说会重新考虑去看演出。第二个故事是，一天中午，我和很多人一起坐在一个地方休息，在一个男人坐的桌子上有两张传单，我觉得那不是他的。但我看着这个人，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看着手机，而是专心致志地吃饭，他吃得很慢。我认为他在等我去找他。我祈求师父的指引，走近他，问桌上的两张传单是不是他的。他说不是。我说我想要回他们，因为我一直在发传单并销售。问他听说过这个演出吗？他摇了摇头，但同意听我介绍。师父激活了我的智慧，让我的话如泉水般喷涌而出。传单上只有一张图片，是水秀节目。于是我给他讲了水之道，解释说善的一个境界就像这水一样，永远流淌，无处不在。我还提到，这种表演隐藏着一种内在的力量，因为要把袖子放下来，艺术家必须用很大的力气，但表面上看起来却非常温柔。这也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女性坚韧不拔的性格。这时我想起了韩瑶的故事，一个女子等待丈夫18年，这是一个外表看似柔弱的女子坚贞不屈的典型例子。她说这确实是一种寓意深刻的文化。她留了一份传单，今年的演出中有一个节目就是关于韩瑶的故事，我希望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第三个故事是，一次我过加油站时，看到两个年轻人正忙着给轮胎充气。服务站的气泵很难使用，我车上有一个自动打气筒，但起初我想继续赶路，但我又想起了干净世界上的善良很酷比赛。我们大法弟子不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善良吗？这也是证实法的一种方式。我走近他们，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们当然立即接受了。在等待给轮胎充气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给了他们一张神韵的传单。其中一个人感叹说，他在脸书上看到了广告，非常想看演出。我希望我们的相遇能加深他们对神韵的好印象，并希望他们能买票观看。第三部分，归正自己，大法展神奇。当弟子们克服考验归正自己时，慈悲的师父向我们展示了神圣的奇迹。在那一刻，情况就发生变化。我深深地明白，我只能修好自己，售票的结果我无法控制，但师父通过两件事让我看到了结果，让我深受感动。第一件事是关于开头提到的女士，因为没有电子邮件地址而没买票。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因为欢喜心，在拯救众生的使命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我参加的最后一个展会的最后一天， 两位女士来到展台前买票，一位女士看起来很面熟。当我们输入电子邮件地址时，她说她没有邮箱，于是她的朋友把自己的邮箱地址借给她，完成购票。这时我认出她就是在第一个展会中没买成票的那位女士。我对师父的慈悲感到深深的感激。我从这次经历中清楚地明白，剧院里的每个座位都是命中注定的，因此他找到了通往未来宇宙的门票。我想与同学们分享师父安排的另一次经历来结尾。一次我给一位男士传单，他告诉我他从2009年就知道神韵了。他说当时他在美国路过一家剧院时，由于天气炎热，他透过敞开的门听到了乐团正在排练的音乐，那是一种纯净崇高的音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年后他依然记忆犹新。我觉得他与神韵有缘，我们聊了很多，但是他说他还是无法确定是否买票。我知道我不能强迫他，所以我告诉他，如果你想买票可以拨打热线。他还在传单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因为他在我们的交流中经常提到慈悲二字，所以我决定送他一朵带有大法真相的莲花，想着万一他今年没有机会去看演出，至少可以让他知道大法。当时我的包里只剩下一朵紫色的莲花，他说紫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莲花放进外套的内袋，我为他感到高兴。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直到一天神韵演出前几个小时，我收到了负责热线的同修发来的信息，告诉我有一位男士给呼叫中心打来电话，感谢我推荐了这个节目，他将于当晚前往观看。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场休息时我在剧院大厅里，这个人竟然认出了我，这让我非常感动。演出结束时，他坐在我前面几排，是第一个站起来鼓掌的人。慈悲的师父让我亲眼看到一个人是如何被神韵救度的。预祝法会圆满成功，也祝愿同修们坚守正念，精进修炼，配合越来越好，履行对师父的誓约。以上分享仅代表我目前修炼层次的理解，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